主后2007年7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第五个神迹，行走水面。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没有你的带领与保守，就没有现在的我们及我们的教会。正当我们现在缺少一位好的牧者时，求主你为我们预备，求你也带领台湾的未来，让台湾越来越好，也帮助我们对您有正确的了解，好真实的敬拜您和听从您，并学习你的样式，过一个正确的信仰生活。主啊，愿你也用你的圣手来医治生病的人，让他们尽快的痊愈，也让他们知道主你的奇妙，你的作为。主啊，愿你也保守朱牧师今天的讲道，让他所传的讯息有助于我们所需，也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现在让我们将一切摆上，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来到你献给神，
我来到你献给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让我们又聚集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每一个主日都是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用他的生命让我们重新 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日在纪念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新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主你所用，让我们的生命现在你面前，因为我们依靠你的圣灵，依靠你的宝血的洗净，依靠你是生命给我们，让我们重新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今天还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在面临着这个考试，求你祝福他们，在这个时刻是他们最后的时刻，主你也与他们同在，你的圣灵让他们有平安跟喜乐，让他们生命当中在面对考试的时候依然有信心的来与你同在。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些他们前往台东花莲，求你与他们同在，在他们的旅程，在他们的敬拜，在他们所学习的，都有主你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当中也有些病痛的，让他们的身体虽然病痛，但是心灵依然与主你同在，赐给他们有健康的灵，赐给他们有新的生命，赐给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依然相信主你与他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个神迹就是耶稣行走在水面上。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经文很短，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预备，来。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多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历史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好，这是今天的经文。我想这个今天约翰这个作者把这一段经文当作是这一个他在记录耶稣的生平当中第五个神迹。他提到说耶稣行走在水面上，耶稣行走在水面上，他把他用第五个神迹，就是约翰记录的耶稣的神迹里面的第五个。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记录耶稣行走在水面上也是一个神迹？我想问大家哈，你想不想这个体验这个神迹奇事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看到哈，很想体验。但是有没有人说我不喜欢体验，我不想看到，请举手一下让我知道一下。我想应该没有啦齁。一个相信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很期待神迹奇事的发生，让我们自己体验到。所以很多人就参加这个医治布道大会或者是特会，想要亲身体验一下。那个听说这个祷告之后脚就会那个长短脚就会长出来，病就一得医治，很多人都很期待看到这个。是的，很多人都很期待，我们也想体会，在我需要的时候体会那种耶稣所行的这种神迹奇事。不是只有我们想看到，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也想体验，因为每个人都有需要，每个人都有他特别之处，想要得到医治，想要得到病痛。还没有讲之前，我先讲一个我自己亲身体验的哈。上个礼拜是我们学校的员工灵修旅游。然后因为我之前那个礼拜去爬玉山，下来之后我就感冒了。这个感冒实在是让我很难过哈，因为不断的咳嗽，我回来的时候还有点发烧，睡在我旁边的人都很紧张哈，就是说你发烧了哈，赶快拿那个温度计来量一下哈，37度多，赶快去看医生哈，但是我还是不太想看哈，因为我觉得还好，这是我的想法，旁边人都很紧张，然后这个礼拜就跟这个学校去员工旅游。我还是抱着咳嗽去哈，还是抱着身体有一点不太舒服去。 到了这个第二天的晚上，神迹奇事就发生了。我大概去我姐的房间里面喝那个喝茶聊天一下，还可以喝茶聊天，应该算不错啦。然后我还在感冒，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大概睡到半夜两点，我突然惊醒。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到大概四点多的时候，听说这个旅社是这个旅的饭店是不错齁，竟然啊停电了。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齁，牧师娘睡在我旁边，他说停电了，我没什么感觉，继续睡觉齁。第二天齁到了两点的时候，我真感觉到好像真的停电了齁，因为非常的热齁，我全身开始流汗齁，我是侧着睡觉齁，然后呢汗啊就从我这个上方流到下方，就感觉怎么样，好像被淋过雨一样，全身都湿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张开眼睛，那个时候我有个意念，是什么意念知道吗？我感谢上帝，上帝行了这个神迹奇事，让我流汗之后啊可能起来感冒就好了，这是我的感觉，有没有好？当我这个在那边享受流汗的时候啊，因为想说啊，神要行神迹奇事，这是我真的说当时内心想，我眼睛都没有打开哦，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几点，但是我就让他这样不断的流，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尝试，但是我觉得上帝可能通过这个让我怎么样病得医治哈，所以我就让那个汗一直流一直流。有的我受不了就起来了齁，然后看看两点多我就去冲澡，冲完澡之后哇身体好舒服齁，想说感冒应该差不多好了齁，因为我的这个床我睡的那一块区域都湿了，我想说大概好了齁，没想到过不到十分钟我又开始咳嗽，我就很失望了，说上帝啊不会吧，哦，我流这么多汗竟然我也感觉好像是真的上帝在医治我齁。过了十分钟以后我开始咳嗽齁。没有好齁。我有点失望齁。后来我就去睡觉齁。之后再睡过去一点，因为那个床蛮大的齁。我就我想退过去一点，我就睡在那个中间靠他一点这样。因为那个湿的部分实在是真的流很多汗齁。第二次我就去睡觉。睡完一直睡睡睡睡睡到，我又发现我开始流汗了，又跟第一次一样，我又不想打开眼睛，我想说这次上面也不会跟我开玩笑吧，应该好了吧，然后不断的让他流汗，哦，我觉得好舒服，因为我觉得上帝一定要行神迹奇事让我变好，那时候我的感受是这样，所以我不想打开眼睛，我就让那个汗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当我起来的时候，这个我盖的棉被跟那个睡的那个床都湿了，我起来洗澡，这是我第二次，我又感觉好像这个喉咙齁这个感冒都好了，又不到十分钟又开始咳嗽，我就觉得上帝跟我开玩笑，不会吧，我还在咳嗽，刚开始我有点失望齁，后来那时候第二次起来是四点，我就开始起来拿着笔在那边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的期望跟我的期待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会不会对上帝失望，我会不会对上帝就因此失望，我就开始写见证，我说神啊感谢你让我体验到我生命中在最难过的时候有这种经验，可以相信你要为我预备，虽然没有达到我想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为我预备，我回来到现在我还没有咳嗽还没有好，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但是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动奇妙的工，他不会离开我们，阿不阿们阿们，好，不要对神失望，因为神为我们预备都是最好的，或许不是你所想象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都是最好的。 你相信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跟我们说，在八福音里面跟我们说，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必得见上帝。他在提醒我们什么？他在提醒我们那种清心是什么？如果换句话说，是一种完全的相信。当我完全相信的时候，当我完全依靠的时候，神就预备。我从那一天晚上以后，我的咳嗽次数减少，我真的减少。我相信神会医治。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真的吗？可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思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用怀疑来面对上帝。所以要问，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今天的题目叫做行走在水面上。你相信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吗？你相信吗？看起来有点怀疑的感觉。对，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像真的很难，没有办法想象。你或许他在想，耶稣真的走在水面上吗？他是穿布鞋还是草鞋？他是穿雨鞋还是穿皮鞋？他是穿什么衣服？会不会轻飘的，看起来很可怕的感觉？我们都用很多方式在思考，在描述，那是真的吗？可能吗？如果从今的经文里面看，风浪这么大，耶稣站得稳吗？我们坐船都怎样，都摇来摇去的，对不对？他还能够行走在水面上，你相信可能吗？你相信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吗？相不相信？有一点没有信心的感觉，我还在怀疑哈。相不相信？感谢主哈。相不相信？如果您相信，我恭喜你，因为神他给我们最好的，因为我们相信神就给我们预备最大的。当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当我们怀疑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为我们预备。其实我也曾经怀疑那一天到底我能不能医治啊？我只是很期待我被医治，但是我真的没有完全相信。怀疑里面神没有办法做工。我们不要常常用人的有限来面对上帝的无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要常常用我们有限的思考去面对上帝的无限。因为如果上帝能够创造这个世界，他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他就能改变你我的生命，他就能为你预备那最好的。所以当这些风浪来袭的时候，你知道这船上有什么样的人？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什么样的人？有四个渔夫耶，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你看路加福音，当耶稣第一次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这四个兄弟是捕鱼的，很老道的捕鱼的，老道的鱼手，他们竟然也没有办法控制。当耶稣第一次呼召这四个人的时候，那种情境是如何？耶稣走到海边，他们清晨捕鱼回来，捕不到鱼。耶稣看他们在洗网，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彼得有没有怀疑？彼得没有怀疑。彼得有没有说：“哎，拜托嘞，我是这个捕鱼的老手，哎，你捕过鱼吗？你是木匠哎，这把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时候捕鱼会有鱼？”鱼啊，通常不会在大太阳底下跑出来，它捕到鱼的，都要在晚上捕鱼。在圣经里面，他说彼得就顺服开到水深之处，这个网一撒下去，发生什么事？渔网几乎破裂，他还请这个雅各跟约翰 开另外一艘船来帮吗？上船上岸的第一件事情，彼得做什么事情？彼得跪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是罪人。或许他心里面曾经怀疑过，但是那是一种相信，是一种相信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能力，他必能够医治我们，他必能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看过去的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圣经所给我们的，像很多人可以看见的耶稣的神迹奇事，他们不相信，他们看见的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不相信，他们还在怀疑他的能力从哪里来。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信是完全的相信。或许从人的角度说，哦，你够公的呢，今天那是凶心，现在公公立马凶心。但是真的你能相信的时候，神可以做给你为预备最好的。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做《活出美好》，或许很多人都有在看。如果你还没有这本书，公报社有在卖，这本书非常的不错。这间教会叫做湖牧教会，是美国休斯顿过去的篮球场还是棒球场，我已经不太忘记了哈。他的教会这么大，我忘记是篮球场棒球场，他是因为要换球场。有一天这个约尔奥斯汀他开车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他说这就是你将来的教会。约尔奥斯汀他那时候才二十几岁，他自己跟自己说，哪有可能啊，这么大齁。如果有机会看过 TV， 他已经把这个地方买下来成为他的教会。他写这本书《活出美好》，当我看到第三章的时候，真让我眼睛为之一亮。他的题目叫做“你在限制上帝吗？你在限制上帝吗？”有的时候，我们用人的思考在限制上帝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思考在面对上帝的能力。他说：“当上帝将一个梦放在你心中的时候，上帝会将机会带到你面前。你是不是要凭着信心昂首阔步，期待最好的事情发生，大胆的向前迈进，深知到上帝要对你所做的事情。他说当你被恐惧逼退的时候，你就会说，啊，这对我来讲太难了，我不行，你就没有办法成功。他说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做新事，但你也要为自己做你应该预备的那一部分，逃脱那个小框框，开始期待更好的。这是他这一个你在限制上帝吗这段文的下面所提醒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机会，他必带领你走。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当你去期待他的时候，上帝必为你成就。不要限制你的上帝，不要限制上帝的能力。我要讲一个在我家发生的故事。去年十月，莫水娘开始生病，她发现她的这个肿瘤。其实那个时候我不敢跟她讲，我心里面很难过，其实我埋怨过上帝。我说我为你这么服侍，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东西？这是每个人都会去反应的。对我来讲，我也这么反应着。我对神说，神给我这么美好的东西吗？让我去经历那个不能经历的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服侍会遇到这样的挫折，但是我们就默默的承受。我看牧师娘是比我更坚强哦，但是其实我是不敢告诉他我的软弱的地方，因为我软弱，他可能会更难过，所以我就一直陪他走过到今年的 大概二月，当他开始做化疗，第一次、第二次我都还蛮满意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病痛哈。我也很高兴上帝预备很多的天使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但是当他做到化疗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开始换我快崩溃了哈，因为他开始打完就开始要吐，他开始吐，然后我就每天要起床，那个每时每刻都要起床哈。我知道照顾癌症病人才知道这么痛苦哈，他随时会吐，吃不下东西。但是很奇妙的，到了四月的时候，啊三月底，有一个朋友就介绍他使用一种穿着在身上的衣物，叫做负离子。他第一次来我们家，我告诉他，好啦，所以我不想听哦。他来讲完之后，我只是跟他，我只有这一个想法，就是请你赶快回家，哦，我想休息了。那个时候第一次的想法是这样。那是牧师娘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跟他一起长大。第二次他要来哈，我们也不能拒绝他。他说来看望牧师娘，他要来告诉我。看到牧师娘这样，我只好把他死马当作活马医哈，因为我不想啊睡一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哈，甚至不到一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我没有办法睡觉，他也没有办法睡觉。我就把他死马当作活马医试试看。很奇妙的哈，神就通过他所创造的东西让他的呕吐改变，就让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常常见证说他现在比我吃的还多哈，他现在真的吃的比我还多，他的身体改善了。我在神面前感谢上帝，他创造的东西使我们身体能够得到帮助，虽然在病痛当中，但是也能够通过神的恩典，所天使带来的恩典，让我们重新得力。你相信吗？开始我不相信，现在我相信神创造的东西很多时候会帮助我们，神要把它最美好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以前我不认识这个东西，是神通过我们病痛里面把东西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知道它的美好。所以这句话里面我常常说，谁愿意在七月天的大中午底下站在太阳当中，除了需要工作不得已以外的人，没有人喜欢选择在苦难当中，也没有人愿意怎么样在联考当中落榜。最近很多人考试哈，也没有人喜欢在这种考试里面落榜，除非你没有办法填上自己喜欢的科系以外，没有人愿意自己落榜，也没有人愿意失去成功的机会，除非你想经历失败的经验。在神带领我们过程当中，他都是给我们最好的。我从埋怨开始有一点对上帝抱怨怀疑，到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恩典越来越多。我经历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带领你走过这条路，虽然很苦，但是我相信你的信心更坚定了，因为那是神所给你不同的体验。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学姐，她在她生命当中，她当一个牧者，上帝给她离婚了。上帝给他离婚了。当一个牧者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婚姻生活，上帝给他离婚了。痛不痛苦？痛苦啊。他曾经想要自己的吗？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告诉人说神的见证，因为那是最大的悲哀。但是他从这里走出来，有一天他从圣经里面得到安慰，然后他开始做妇女工作，开始帮助这些离婚在家暴当中的妇女，让更多人得到帮助。他终于体会到 神让他的经历帮助了更多人，你相不相信？那就是一种生命的见证。当你相信神给你的，他会为你预备更好的，他帮助了非常多的人。那些妇女在失望当中的人，开始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喜乐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喜乐起来，因为他知道神要重用他的生命，成为众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真能够预备最好的给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最美好。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思想是，这不是我所要的，这不是我所要的，为什么你给我这个？但是神给你的，相信神要给你最好的。当我们走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有一个姐妹，她在这个活出美好的第六章里面，我大概看到这里，她在第六章里面提到一个姐妹，她无缘无故就开刀，医疗给付没有付这一笔钱。你知道在美国开刀是很贵的，我在美国读书有个同学开一个盲肠，没有保险，付了60万台币。这个姐妹她说不知道无缘无故她的保险没有给付，所以她必须付27000块美金，很贵的哈。她也开始怎么样，医院帮她规划了还钱的这个计划，但是她还是还不起，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这些话是她对这个约尔奥斯汀牧师说的，因为他去感谢上帝。所以当开始的时候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些很沉重的这些钱，但是他说他没有气馁，也没有埋怨，更没有怎么样，更没有埋怨医院对他的那种残忍，因为要付那么多的钱，如果一般人大概都会非常的痛苦。他说他保持期待的心，他宣告上帝的恩典一定会临在，相信上帝的恩典会临在他生命当中，这是他对上帝的信心。在他遇见困境的时候，他没有埋怨上帝，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信心，他对上帝的信心。他最后跟这个欧尼尔牧师说，他说在圣诞节前夕他收到医院来的信，他说第一个大概他这么说，他说每年他都会选择一些家庭为他们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他说医院寄来说，今年选中了你们，所以我通知你过去所积欠的这些钱都不用再还，但是你过去所还的这些钱还要还给你。阿不阿们，很难想象哦，很难想象，但是他对上帝的期待跟上帝不气馁的信心，是他得到上帝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是用自己的想法在面对上帝，用自己的思考在面对上帝，在限制我们的上帝。上帝真的可以这样做吗？耶稣真的会这样帮助我吗？这是我们常常在生命里面给自己下的定义。所以欧尼尔牧师对他说，这是上帝的恩惠，你说的对啊，这是上帝的恩惠。他说要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态度，去面对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我们要开始学会感恩，期待上帝的恩典会临到我们，那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不打开我们的心去承接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我们就会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自己的生命的框框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新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所降下的恩典。有些时候我们会自己这么说啊，我做的不够好啦，不可能的啦，啊，我做那么多的坏事，那有可能上帝会这样祝福我吗？你要这样继续想下去吗？你要这样继续想下去吗？如果你这样继续想下去， 上帝的恩典绝不会临到你生命里面，因为你被自己的生命的框框框住了。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去面对我们的神，经历他要给我们的神迹启示。当第一次那个青年来我家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完全的否定，不可能的啦。我们用了好多方法，自己还会配那个配方，还要找很多东西来吃都没有用，牧师娘还是照吐不误，我还是不相信。但是我见证到了，当我去接受相信他的时候，神就改变了。我不知道你相信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吗？你相信吗？还是还在怀疑？还是默默的看着事情的改变？有些时候我们是这样，站在旁边看看，看我把人行西看看，我这样怎样，好，我气看看。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这样，大胆的相信上帝的能力，他为我们预备的。在二十一节里面，他这么说：“他说门徒很喜欢，就接耶稣上船，然后船历史到了他所要去的地方。好像很快哈、哦，耶稣坐上去，船就马上到，不是这样哈、啊，不是这样。经文里面写起来看起来是这样，但是经文里面对我们说啊，要理解成他们马上所到的目的地。这个约翰是要告诉我们，当耶稣上船的时候。”他可以排除这一些飓风这些巨浪，因为耶稣他有能力可以止息这一切患难。他们邀请耶稣上船是因为耶稣把平安跟祝福带进来。这句话记得，他们邀请了耶稣上船是把平安跟祝福带进他们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相信了？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些风浪要止息，那一些患难要止息。当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得到这个平安跟喜乐。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耶稣行走在水面上，耶稣能改变你的生命。当你邀请耶稣进你的生命的时候，平安跟祝福要跟着进来。希望你能够像这一个经文里面，当我们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相信神会为你排除这一切，打开心，邀请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平安跟祝福就跟着进来。大胆的相信他，大胆的相信他，不要限制上帝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圣诗，在310首 B 的地方，他说：“台语安尼讲，已经人生风波扰动无停，耶稣吊难来进前。”从台语的一首一个说法里面说啊，人生不如意有多少？十之八九。人生风波扰动无停，今天哈一波又一波。但是你怎么样去除这一些？他说啊，怎么样？等那邀请耶稣入咱的心，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喜乐跟平安。当耶稣招我们的时候，记得让耶稣带我们走，不要让自己在那边努力。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我相信在他们风浪来袭的时候，他们很努力的怎样怎样，想要把船靠岸。但总是不行，他们划了十多里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唯有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相信跟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平安跟喜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这大意啊。
下，你我的连队一条，各领新疆一起当家，梦方社会就苗苗，一手丢蓝方山血干，烟火不归西方走，
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的礼拜天，没有发现我们中间少了谁？没有发现？应该很少人知道哈，少了这一个陈佑跟小燕哈。我到医院去看他，陈佑跟小燕只对我一句跟我说哈，让他生病的时候，那求戴牧师来为我祷告。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相信上帝要帮助他，因为他非常的有信心哦，请牧师来帮我祷告。我很少啊，很少听到生病的人那么主动说，啊，拜托牧师来跟我祷告哦。有机会你可以问问陈佑他们的经验哦，这是我最第一次体验到的经验哦。他们在惊惶的时候，他们求主帮助哦。希望我们的人生当中，在各样的风浪当中，求神帮助，求神带领我们走这人生的路哈。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求神带领人生的道路。好，我们唱第五节来。
耶稣救难难的代价，忠诚的民对一条，百万心挂圣坛献祭，我在家里高举心。
主，我在你面前摆在我的困境和祈祷，你知道我在人生的世间的日子会遇到最最苦难，会遇到我无法度的时候，但是主，我知道在你的疼痛下面，我能得到安息，我能得到平安和喜乐。我看见这群啊，这些门徒他们惊吓的时候，想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啊得到帮助，总是他们不行。祝我的人生有完同款，相信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我自己，我知道那是不可能，因为我是有限，但是我知道主你是无限，我只有在你面前拜在我的困求，求你赏赐我够你的信心来跟随你，让我有够你的信，就是亲像你圣经话对我们讲的，清心的人有福，因为能看见上帝，让我用这款的信心在你面前来面对我头前的道路，愿你引导我，修饰我这款的心，在我人生的路上，让我永远躺在你的平安和祝福。恳求感谢，祈祷名求，阿门。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颂荣》510首。好，我们起立，一起来唱，好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让与这些啊目前在考试以及这些生病病痛的人医治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病痛在主人的爱里面得到医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